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上，主啊，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来理解你的话语，也让我们思考啊，你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生活的指南。主啊，特别啊，愿你的圣灵来引领光照我们。祷告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呢要开始犹大书概论，那这也是启示录的前的呢最后一本书。那这本书呢是很短，那它其实就是有一章，但是呢如果你读过犹大书的话哈，我们这里有多少人读过犹大书，可以举下手吗？读过犹大书没有？哦，可能我们的哈可能就读过哈，但是也有可能我们就是这本书可能我们读的很少，因为它就五章。在启示录之前的最后一本书。那你如果读过这本书的话哈，你一定会觉得很惊讶，因为这本书呢在描述一种人，那他们是自古呢就要被定罪的人。整个的这个犹大书的这个氛围和气氛写的是非常非常的严厉还有沉重，所以如果你读了这本书的话哈，你会让你有很深的思考，就是为什么这本书会写的这么样的一个严厉呢？那他指的这些人到底是哪些人呢？他们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表现呢？犹大书虽然大部分是在这个来指证这个异端，他们如何成为异端，但是这个犹大书最最关键的部分呢是1-4节和20-25节，所以那前后呢是非常重要的部分。那我们先来从这个写作目的来看哈，那有人评论哈，虽然这本书写得很沉重哈，但是有人这样评论哈，犹大写了一封信，虽然非常简短，却充满了大有能力的话语和从天上来的恩典。如果你看到结尾，你就知道那真是恩典。那整个的这个犹大书的这个言语里，充满了这个能力，从神来的权柄。那我们先来思考一下写作目的，就是犹大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一封书信呢？首先，犹大在这里是指责异端，指证他们。他指证他们，他们是要在末日要显出的那个沉沦的罪人。同时呢，他写信的目的呢，也是要警戒那些遵守正统教义的基督徒，他们中间可能有人已经信心动摇。他指出他们屈服于这些假师傅教导的危险，然后呢他又给出正面的教训，他指示基督徒如何可以站立得住，然后如何可以帮助这些被异端掳去的人，也表达犹大对他们深深的忧伤。然后我们就会来思考哈，到底这本书的作者哈，这个犹大是谁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吗？在这里呢，犹大并没有称他为使徒，他开头是说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兄弟犹大，所以我们就来猜测这个犹大的到底可能是谁。他说他是雅各的弟兄，那在新约圣经中哈，最有名的一个雅各最尊贵的一个雅各就是主的兄弟。那如果我们可能第一个直接的思考，那他就是雅各的弟兄，那意味着他是耶稣的兄弟之一。那耶稣的兄弟哈，在马可福音6:3哈列出了四位，犹大呢排名第三位，在马太福音13:55呢也列出了四位，那犹大呢也排名第四位。那除了这样的一个线索哈，我们没有别的线索来可以推论他是主的兄弟。那我们可能常问的是， 如果他是耶稣的兄弟的话，哈，他为什么不直接承认呢？那我们都知道，耶稣的兄弟当耶稣在世的时候，哈，他们都是否认了耶稣，他们都不有承认耶稣是一个先知，甚至他们还一起讥讽挖苦耶稣。而只有到耶稣升天之后，然后耶稣的这些兄弟呢，他们才真正悔改，然后才真正接纳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哈，我们看这些耶稣的弟兄，哈，他们让他们有足够的谦卑来认识到他们自己是一个罪人，然后他们不敢以主的亲兄弟在世上那个血缘关系来夸口，所以他只是说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兄弟，甚至从这个使徒的角度他都不敢称他为使徒。确实使徒也不包括他，如果狭义的使徒的话，只是耶稣的12位带的徒弟。那犹大叔呢，从一个他写作的这个环境和背景来看，哈，我们也知道他是明显的针对犹太人写的，然后呢他也是写书的作者呢也是犹太人，因为里边所用的经文呢很多的是犹太人才会明白，使用了很多传说和经典，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他也符合耶稣的兄弟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这是我们在作者上我们目前可以做出的一个推论。然后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这个写作背景和年代，哈，这本书书信非常简短，就一章。那我们也可以看出，哈，它不像好像一个长期的一个酝酿，甚至是一个写出一个完全完整的一个教义。那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啊，它是一个看起来是一个在一个十分紧迫的状态下写的一封书信，而且是针对这些异端的。那这些异端呢，是透着进来的，所以呢在传统的教会的解经当中就认为他们是旅行的教师和假师傅。然后这些人的一个主要的表现是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所以犹大呢在面对这样的一些人对教会的冲击的时候，他深深地感觉到他们给教会带来的一个紧迫感，他们要对教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和迫害。所以犹大就写了这样的一封书信来抵挡这些异端。那这些异端呢，哈，我们可以也是简单可以看一下，哈，他们自我放纵情欲，那反对基督徒生活中律法的部分，他们重视个人的自由，不服属灵的权柄，然后他们傲慢又爱结党，然后他们也自称有先知的启示作为教导的权威，然后呢他们并不想创造一个单独的一个宗派或派别，他们是渗入到教会当中，然后把他们的思想来像渗入那样传递给其他的信徒。那我们就来仔细来分析一下，哈，从下面的这个经文中我们来看这些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些人，哈。那在研究犹大叔的时候呢有一个难点，就是犹大叔引用了我们现代的这个所说的这个伪经，这是犹大叔在被列为正统圣经，然后在这个历史上被承认的时候啊，这都是一个难点。那他用的一个伪经是什么呢？是摩西升天录和以诺书，在1章9节和1章14节15节，哈。然后有的一些那些景象呢，很多都是从这里引过来的。那我们在这样的在解释犹大书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提出疑问，那到底它是不是神的话语？那有一个解释是比较中是合理的，就是犹大在引用这些伪经的时候，他所 引用的这些思想和或者是从教育的角度来说，它和圣经是不隶属的，它是不违反圣经的。所以那有一个学者就说，一个被圣灵感动的人，他也可以运用一些不与启示冲突的当代世俗的思想来阐明他的要点。那当我在读这些的时候哈，我就也看一下哈，在圣经中其实很多的部分中也会引用到一些这些或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是伪经，但是当传时的当在这个传统历史当中的话，是他们的传说或者是当时很除了圣经以外，在这个关于信仰中一些很著名的一些书籍。而这些书籍和传说呢，对犹太人来说是很熟悉的，耳熟能详的。所以当犹大引用这些的时候话语的时候呢，他们马上就可以跟他们的生活和信仰连接起来。所以就像保罗哈，当他去雅典他传福音的时候哈，然后他引用了雅典的这个宗教的这个思想，他们敬拜他们的神，然后引到这个我们所敬拜的这个神。所以这也是犹大可能说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然后他引领他们来认识到这个异端所使用的一个方法。那我个人觉得最最关键的就是他所引用的思想不能与圣经相抵触。所以对这一点哈，我们就研究到这里。然后我们来看犹大书的写作提纲，因为它就一章，所以很简短啊。前面包括引言主题，这个引言主题之后呢，然后主要的部分就是例证。它例证呢，它差不多用了五个例子来说明这些异端的特征，这些异端的危害，然后指证出他们是必然灭亡的人，然后最后呢，就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怎么样来在这些异端面前可以站立得住，怎么样来对待他们。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引言和主题哈。这个引言主题我来给读大家哈，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的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这就是这犹大书所要讨论的主题。那从这个要讨论的主题，你可以看到犹大到底想讲什么呢？所有其他讲的都很抽象，但是虽然在抽象上我们知道这个异端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将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这是他们的表现。那你会说，那他们一个还有一个表现，下面是说不认独一的主宰，那他们不认主耶稣不认神也是他们的表现。那个不是他们外在的表现，那个是本质的结果。因为如果说那个是他们外在的表现的话，前面就不会说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他偷着进来的话，他就不会明说我是不认主的，我是不认识神的。所以这个不认独一的主宰是结果。然后呢，整个这个后面的论述呢，一个主要的论点就是他们自古就是被定受刑罚的，来论证这些。然后我们就来看看这五个例证怎么样例证他们是自古就是被定要受惩罚的，然后他们怎么样的一个不敬虔。我们来看第一个论证哈。首先在第一个论证中哈，他列举了三个审判的例子，这三个审判的例子都是旧约当中的。那这三个审判的例子中指出了出埃及不信的百姓、不守本位的天使和索多玛俄摩拉的淫乱。然后下面是总结，污秽身体、轻慢主治、毁谤在尊位的。那我们看到这几个关键词哈，不信、不守本位，然后淫乱。我们要详细的进行进去哈，要把这些经文展开，我们才知道这些异端他们主要的表现是什么哈。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谁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那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出来，他们经过红海， 然后云柱和火柱的大能，他们是被神拯救出来的，已经出了埃及，他们是神家的百姓。他们表面上不会说他们不相信耶和华，不信，但是当他们要进入迦南地派探子去看到那里又高大又威猛的民的时候，然后他们说自己像蚂蚱，然后他们就开始抱怨。他们说什么？说耶和华把我们带到这里是让我们受死。你说这样的一个百姓是何等的悖逆。他们不是没有经历过神迹，当他们一路走过来的时候，无论是从水从食物还是过红海，神给他们充足的神迹。然后在这个时候他们需要再进一步信心去实践的时候，然后他们还是像过往所经历的一样，不是用信心。犹大在这里告诉我们，他们是灭亡之人，他们是不信的人。虽然他们嘴里不说，但是到生活中面对实际的难处的时候，他们就真实的表现出一个不信的状态。当我看这些解经材料哈，我看到哈，本人约翰在《天路旅程》中哈，他这样写道哈，他指出，就是在那天城的城门口，仍有一条通往地狱的捷径吗？这个写得很可怕。那个对以色列的百姓来说，他们已经马上就可以进入迦南地了，就已经是到门口了，但是他们还要回到埃及做奴隶。他们说，我们是不是回埃及做奴隶更好吗？我们为什么要死在这里？这证明了他们自古是要被定受刑罚的。然后我们讲到下边十六节，又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要用锁链把他们永远记录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这个我们可以有一个很简单的解释，但是它可能也很复杂。很简单的解释哈，不守本位，我们知道撒旦堕落了，神给他一个位置，是一个美好的位置，给他的职责。但是呢，他不愿意守住那个位置，他想要更高的位置。然后他带领了三分之一的天使就从天就堕落，完了神击打他们，把他们从天上摔到地下。那我们在这方面哈，可以用这方面来解释。但这里的一个关键词是不守本位。神给他们位置，但是他们不愿意守住。那他们不守本位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是因着他们的骄傲。所以骄傲是他们堕落的一个是一个本质的原因。他们还要更高的一个位置。那这也是这些犹大所要解决的这些假师傅他们的骄傲，然后他们不守住神给他们的职责，想要一个更高的一个位置。然后我们再看1-7节哈，犹大的第三个论证，又如索多玛、俄梅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借鉴。犹大指出第三个例子是索多玛、俄梅拉和他们的人，他们神给他们创造是顺性的用处，但是他们放弃了那个顺性的用处，男人和女人，他们逆性的用处就是同性恋，男人和男人行的可羞耻的事情。然后甚至他们还要，当天使到达这个索多玛、俄梅拉的时候，他们甚至也要和天使来玩这个同性恋的行为。那他们主要表现的是淫乱。那这些假师傅的一个特征也是淫乱。但是这里哈，可能有一个有趣的，让我们思想一下哈。他说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也照他们，这照他们是指着什么呢？是指前一段那个讲到天使的那个离开自己的本位。当然如果从一个圣经中一个大的角度说，如果天使离开他们的本位，他们不敬拜神的话，拜偶像的话，这是一种淫乱。但是在这里呢，可能还不是讲他们，但是呢，这可能就是在犹太人的传统中，他们自己是可以明白的。那这个圣经中研究哈，一个比较可能有道理的说法哈，这些天使他们也淫乱，他们离开本位，一方面有的骄傲，他们也有淫乱。有个很难解经的部分在创世纪六章哈1-6节解释到神的儿子们在这个世上看到了这个女子漂亮，然后就跟他们结婚哈。然后这段经文我们是很难解释的，那一个解释就是天使， 他们来到地间，他们淫乱跟世上的女人来结合。那从这段经文中呢，好像也是隐含着这样的一个指证。所以这个经文呢，对我们来说哈，我们很难得出这样的一个非常清楚的答案。但是在当时的伪经当中，或者当中的传说当中啊，犹太人的这个思想家或神学家在这方面，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典故的。然后我们紧接着看哈，就是第一次总结。这是第一次总结哈，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明白，三个例证完了，你就知道这个总结就很自然来了。污秽身体自然只是他们的放纵情欲、受肉欲的捆绑，甚至沉溺酒色、毫无端章的表现。然后轻慢主制的，那他们是傲慢与骄傲，他们不遵守教会的权柄秩序。这轻慢主制一方面肯定是讲他们不顺从这个神话语的这个大能和给他们的命令，但是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他们对教会的权柄的不顺服。然后下面紧接着又讲他们是毁谤在尊位的。那毁谤在尊位的话呢，那有人解释这个尊位的和那个轻慢主制的可能是一个相同的一个含义，但是一个更有力的说法是这个尊位是指神明。那在这个研究当中呢，它是指向天使。那我们想为什么他们毁谤在尊位的呢？他们为什么会毁谤天使呢？因为你知道哈，犹大书的这些观众呢，他们是犹大人，犹太人，他们是信主的犹太人，他们并没有放弃律法，他们知道他们在律法下是自由的，但是呢，他们并没有放弃律法。那圣经中也确实说，神的律法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弃。对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来说哈，我们不是守规条哈，几百条的规条要我们来守，我们是圣灵告诉我们，指正我们的错误。但是对犹太人来说，他有非常明确的规条。但是我们守律法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就是圣灵告诉我们，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我们要行，什么是不正确的我们就不去行。那作为这些犹太人的异端的话呢，他们的一个表现是放纵情欲，就是说他们说我们得救了，我们自由了，我们什么都可以做了。那对他们来说一个难处就是他们一定要推翻律法。那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律法的颁布是借着天使颁布，当然圣经中他们俩是互换的，说借着耶和华，完了后面也讲在旧约中也是借着天使。然后犹太人的一个观念呢，天使也是守卫律法的，所以他们要想来推翻这个律法，让他们的这个生活可以更加放纵不受管辖的话，他们一定要推翻律法，所以他们一定要攻击守护律法的天使。所以这个就是很有隐藏性的，他不直接攻击耶和华，也不直接攻击这个主耶稣，他攻击天使。然后呢，他可以用圣经的一部分来经文来解释，我们不需要来守律法，甚至十诫他们都可以来废除。然后这个就是第一次论证的结论。然后我们来看他的第二次论证。第二次论证呢是传说的例证。那这个他所选用的例证哈，应该是在摩西升天录里边的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那这里的关键的这个焦点哈是毁谤。那前面第一次论证中他讲到毁谤在尊位的，所以他在这里哈进一步展开这个毁谤的这个论证。那这些假师傅他们擅长用毁谤。那在下面第十节的总结就是说他们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是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当天使长，这是一个传说哈，在犹太人的这个传说和伪经当中，他们是很熟悉的故事，对我们来说可能就很陌生，所以它不是圣经直接讲明的。为什么米迦勒和魔鬼会为摩西的尸首争辩呢？因为摩西在世的时候呢，他曾经杀过人，然后所以当摩西死了之后的话呢，那撒旦魔鬼就是说，摩西的尸首应该归给我，我要来处置他，因为他是一个杀人犯。那天使长米迦勒呢也受命去来处理摩西的尸首。 那当这样的一个魔鬼的啊，这个一个话语的时候，如果我们来说，我们应该抵挡，怎么样来抵挡他们？我们想，我们有神的话语，有神的大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咒诅魔鬼，然后大骂他一通。但是米迦勒他没有讲究，他说的非常非常的温柔，让我们觉得说太没有能力了。他说：“主责备你吧。”那个意思说，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一个权柄，这样审判你的一个罪行，让耶和华来做吧，让主耶稣来做吧，他自己不做。那这里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那就是如果是一位天使都对他的言语如此谨慎的话，那是我们在世上的，在这个肉身中的这个神儿女，不是更该谨慎吗？但是这些，正是这些假师傅所缺乏的，他们不知道天使，甚至在律法的本质也没有完全弄清的时候，他们就展开充分的毁谤，以给他们放纵身体的情欲来创造更多的一个机会。所以说第二次的总结说，他们像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败坏，那意味着他们的思想哈，跟牲畜是一样的。那查经哈，我们可能有个姊妹跟我们说哈，说我们在世上的人哈，我们说啊，说你跟禽兽一样，跟牲畜一样。我们这个世上的人，我们都不喜欢来听哈，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跟禽兽一样，不会跟禽兽一样，不会跟牲畜一样。但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了之后，我们知道哈，如果没有神的灵在我们里边的话，如果不能明白属天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是真的跟禽兽一样，因为我们跟他一样死，一样灭亡。那在这里，这个犹大来指证他们真是不明白属天的事情，然后他们的灵里甚至像一个故意的抵挡，就用他们的思想，用他们的言语来解说他们可以理解的事情。这些世上的人表现，想一想，我们信主很多的年的时候，我们仍然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言语来解释，给我们自己来开脱道理。那我在看这个一个解经材料的时候哈，就有一段话哈，就是非常非常这个打动我哈。他这样讲哈，如果一个人一直看不见属灵的价值，听不到神的呼召，把自觉自断当作最高层次的良善，则总有一天他会永远听不到永生神对他的呼召，却被交给汹涌澎湃的直觉所控制。汹涌澎湃的直觉，可能这些是这些假信徒的特征。后面有描述哈，他们是做梦的人，他们觉得他们受了圣灵的启示，但是实际上他们是被他们心里的那种汹涌澎湃的直觉所控制，然后自认为是从天上来得来的启示来解释他们的生活。然后我们来看第三次论证，在第三次论证的时候哈，用我讲旧约三种非常严厉的例子哈，该隐、巴兰和可拉，然后呢就有第三次的总结。那所以很多有人说哈，这个第三次论证啊，可能是跟前面的论证有重复的地方，但是除了重复的地方呢，它还有加强的部分。我们看看他所用的这三个审判的例子哈，有个什么样的一个特征，然后我们就知道他所要加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部分。他讲到说，他们走了该隐的道路，唯有这里哈没有讲到该隐的错误是什么，讲到巴兰是威力，可拉是背叛，但是只是讲该隐的道路。我们知道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啊，因为他们献祭啊，亚伯献了牲畜讨耶和华的喜悦。那该隐呢是应该是农场主，他献上的是这个植物，然后神就不喜悦他，不喜悦他，他就很生气，也很嫉妒。完了有一天呢，在地里呢，他就把他的兄弟给 杀了。那所以这个该隐的道路是一个什么样的道路呢？一方面呢，可能我们可以理解哈，他就是没有爱，然后把他的这个兄弟杀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哈，这该隐的道路哈，大家想哈，他敬拜神，他要用自己的方式。神敬拜的方式就是这个最喜悦的方式，就是羊和牛，在旧约的献祭中哈。那我们先不要说为什么哈，当然这个是预表这个耶稣的。那这个凡是向着数祭，在这个旧约中都是主哈，如果没有能力的话，你才陷入数祭。这是神的一个特别的要求。那对于该隐来说哈，我知道这个神的要求，我下次我献上这个牛和羊就好了嘛。但是他非常非常气愤，他不想改变，他把这个罪呢，就本来是他自己的罪，他就称怪他的这个弟兄身上。所以呢，他的道路就是说，他要用自己的方式来敬拜神，来跟随神。所以这也是这些假师傅的特征。然后在新约中的希伯来书哈，该隐呢是作为无信之人的代表。我们看他作为代表了，我们再看看说巴兰哈。巴兰说是威力，这个故事我觉得大家应该也很熟悉。巴兰是一个先知。然后呢，当以色列人在旷野徘徊的时候呢，经过摩亚人的时候，那摩亚人的王巴勒呢，就请巴兰去咒诅这些以色列人。那对于巴兰来说，他是耶和华的先知，他知道他没有办法咒诅以色列人。但是这王呢，巴勒王带着很多的钱来见他。然后他一开始就拒绝了，说耶和华绝对不会让我去的，你们不要想了。但是他同时还说哈，你们今天晚上就住在这里哈，我再问问神，看看他有什么话跟我讲。然后呢，他第二天他就跟他们去了。你就知道啊，他明知道神不去，然后他还跟神讨价还价，然后神好吧，那你既然要去你就去吧。然后在路上，那个神就对他发怒。所以我们知道哈，那巴兰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利金钱是他所看重的，而不是神的命令是他所看重的。这也是这些假师傅的特征。然后下面一个例证是可拉的背叛。我最近呢也是又刚读了这个故事哈，这个可拉这个在旧约中，在民数记中哈，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故事。可拉啊，大同亚比兰他们一党哈，他们来到摩西和亚伦面前说哈，耶和华在我们当中，我们都是神的百姓，我们个个都是圣洁，为什么摩西和亚伦你们要做头呢？你们要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呢？后面紧接着这个经文哈，就讲哈，他们所反对的表面看起来是摩西，但是他们抵挡的其实是神。然后神就说哈，我要让他们死的哈，与这个世界上的人相同的话，那就不是神的做法，我一定要他们死的这个世界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神在那天就做了一件心事，把地打开一个口子，然后把他们全家人，无论是妻子孩子老人，全部吞入到那个深坑当中。这个故事我们读起来好像仍然有很难理解，即使当时那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看到他们这些人被吞进去的时候，他们还是不敬畏神，他们首先指责的还是摩西亚，说你们是杀人犯，你们杀了人了，然后害得耶和华又有再一次来瘟疫，来证明是他所为。那这些可拉这些人哈，他们的主要是这个特征是背叛。那背叛是他们不顺服权柄。然后第三次总结，他说只知喂养自己。所以在这里他的一个总结的一个焦点说哈，这些人他们都是属于领袖，然后呢他要指证他们，他们偷着进入到教会，然后他们甚至已经进入到领袖的这个角色，但是呢他们是假师傅，他们为了利，然后 他们是对神是悖逆的，然后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敬拜神。来，当来讲到哈这个只知喂养自己的时候，是讲的是非常严厉，说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消食，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是连根拔出来，是海里的狂浪涌出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心，是幽黑的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这个比喻是非常非常的犀利，没有雨的云彩，雨那个云彩本来就是要下雨的，但是它不但不能下雨，然后还挡住太阳。这个云彩没有任何的一个实惠，那这个果子，这个果树本来就是要结果子的，但是它却过着不结果子的一个贫瘠生活。在这里讲的说，这些果树呢，它们是死而又死的，它们不结果子，它们已经死了，然后它们一次生命的神断绝了源头，它们再一次的被连根拔起，是更是又死了，然后是海里的狂浪涌出可耻的沫子来，那是指到他们的邪恶，他们的污秽所涌出的渣子来。那流荡的心，天上的星星，这个比喻是犹太人可以明白的，通常是指那个堕落的天使，然后从天上堕落下来，被拘禁在永远的黑暗当中。这是一幅严厉的画面，这是犹大的第三次论证。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四次论证。第四次论证呢，也是用了韦经中的材料，亚当的七世孙以诺哈。我们从圣经中应该也可以推出来，这个以诺是亚当的七世孙。但是好像没有这样的预言。曾预言这些人说：“看那里，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啊，这里的一个关键词就是他们的话语，他们说顶撞他的刚愎话。所以下面的犹大哈，他所论证的焦点，就是指向他们言语，他们言语私下议论，常发怨言，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而谄媚人。那我想哈，这个第四次论证哈，应该大家从言语中是很明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来展开。但是有一点哈，这些假师傅他们说从神那块得了启示，但是呢，他们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所以他们并不是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强大，他们不讨好神，但是他们讨好人。所以这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当他们不敬畏神的时候，他们为了拉拢来想维护他们假师父的身份，那他们就要得便宜来谄媚人。所以这是他们在言语上的一个表现。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五次论证。第五次的论证是使用新约使徒的论证。在十八节讲到这些使徒是这样说过哈，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无敬虔的私欲而行。那这是使徒，那使徒已经早就有警戒，并且是在末世这些人一定会出现。那第五次总结的时候呢哈，我们可以看了他们的表现是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在教会里不知道人可以怎么样来结党哈，反正他们有自己的小圈子，但是自己最最严厉的说他们是不得救的人，就是他们没有圣灵。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指责，如果没有圣灵的话，那意味就是没有成神，就是没有得救的人。五次论证哈，我们现在都看了哈，也大概来了解这些异端的表现。然后我把这些总结放在这里哈，自我放纵情欲，完全不服属灵的权柄，他们既傲慢又爱结党，自从有先知的启示作为 教导的权威，却不跟随圣灵的旨意。然后我想问弟兄姐妹一下哈，这些表现对于我们来说，今天在这个现在这个时代的教会生活，或者在我们的教会生活，这种人存在吗？大家肯定说在我们教会生活中我们不能说它存在，这个要说的话就有麻烦了。但是我们就说在这个时代，这种观念和想法，犹大所指出的那些人，在这个观念，在我们这个现在的时代，有这样的基督徒吗？对我们来说有现实的意义吗？这么犀利这么沉重的言语，对我们来说有现实的意义吗？我想你有你自己答案哈，因为没有时间，我们就没有办法展开更多的讨论哈。我想这答案肯定是有的。如果看看，不是说我们教会啊，你如果看看这个普世的这个教会的情况，你会发现犹大所讲的状态正是现今在这个普世教会中一个很明显的症状。我跟他讲哈，一方面这个信仰更加趋重于个人感受，然后教会的权柄的丧失。在早期的教会是有教会的纪律的，教会可以行使教会的权柄，然后教会你看那个监督执事长老是有很多的权柄的。但是今天的教会是普遍的失掉了话语权，不仅是在整个社会的，在教会内部的，完了属灵的纪律更是教会谨小慎微的，生怕踏错一步。这是一个大环境，因为整个社会的光景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那教会呢也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如果说现在这个社会哈，整个人类更加的放纵，我就说的这个消极的言语哈，如果说我用积极的言语哈，就是说更加开放的态度，是不是无论是在色情的婚姻上，我们所看的内容，我们所了解的这个思想，都是一个更加开放的态度。所以你又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可以走到这个地步，而所有的美国总统他们宣称他们都是基督徒。我们没有办法论断他有没有真正得救，但是从他们理解的信仰当中，那他们认为同性恋就是合理的，然后你个人的生活就是你个人的事情，所以完全是以人为本的。那以人为本的话哈，我们如果从一个更严厉的话说，从这个犹大的话也就是说放纵自己的情欲，这个情欲是圣经的话语。那从这个我们现在这个话语社会的话语说，从你自己的 desire， 当 desire 应该也是圣经的话语，就是从我们个人的想法来出发，我想怎么活就怎么活。所以犹大所说的每一个特征单独来讲都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然后我们也要小心，如果这些特征全面的出现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教会身上的话，那你我就危险了。然后我们来看这个进一步的总结哈。所以犹大所要描述的这些人哈，从幼体上说他们变成不道德的人，从知识上说他们变成傲慢自大的人，从灵性上说他们变成否定主的人。所以整封犹大的信强烈的呼召人要觉醒，重整个人的道德，在知识上要谦卑，属灵上要敏锐。但是犹大其实讲的更加严厉，指出这些人是灭亡之人。那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异端方面哈，那犹大想告诉犹大所面对的这些教会是什么呢？所以这封信的最终的写作目的就在这里。所以最后这几节啊，写的是非常非常优美，如果前面写的很沉重的话，这个后面就是写的非常非常有力量。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 衣服也当厌恶。如果你仔细分析，犹大给出的答案非常非常的简单，一点都不复杂。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那意味着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唯有回到圣经，回到神的话语当中，这是我们抵挡异端和回到神的里边最重要的一点。然后他说在圣灵里祷告，在圣灵里祷告哈，很多人会解释说，是不是我们要被要用方言来祷告，或类似的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经历呢？那这里关键的一点是说，你要祷告，如果你祷告的话，圣灵就会指引你。而对我们现今的基督徒来说，我们最常见的问题是我们放弃了祷告，用我们的理性思考来代替依靠神的生活。信、望、爱都在这里边，像下面讲到，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保守自己，那意味着神已经先爱我们，已经把我们放在爱中，然后我们如何来回应，如何在这个爱中我们可以贡献出我们应当付出的责任，在这个跟神的爱的关系上，我们如何贡献出我们应该有的部分。圣经中也写得非常明白，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然后下面讲到仰望，讲到基督徒的生活，那盼望，那颗热情。然后下面还讲对这些异端我们所采取的这些态度，所以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说也是讲到我们的服事。那这个异端讲到三个方面，一方面要怜悯，对那些存疑心的怜悯他们，爱他们，挽回他们，我们跟他们在一起，我们倾听他们，然后邀请他们到家里，然后来鼓励他们，来为他们祷告。当犹大说要搭救的时候，甚至说要从把他们从火中来抢救出来的时候，那是一种更迫切的一个态度。那个他是知道他们已经走进了灭亡的边缘，他们已经很危险，甚至已经灭亡了。神给犹大一个负担，说要抢救他们，要把他们从火中抢救出来。然后下面又讲到，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那意味着那就没办法搭救了，他们是注定灭亡之人，我们跟他们的关系要怜悯，但是因着他们所受的审判，我们要惧怕，那甚至也表明我们要跟他们要保持距离。大家说是不是很难呢？犹大书写得很沉重，然后呢，神的命令也很简单，对我们很多人来说看起来也很难，但是犹大在结尾的时候用出了这个话语，是告诉我们真正盼望的源头，说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犹大再次宣告那独一的救主，我们神的大能，唯有他可以保守我们不失脚。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很奇怪？我们的神为什么不保守这些异端不失脚，而可以保守他的儿女不失脚呢？那个关键就是在前面那里边，如果是你是他的儿女上，你就要在真道上来持守他的真道，你就要在他的爱里，你就要在圣灵里祷告，这是神保守我们的方法。这个神把保守的媒介已经赐给我们了，并且他确有这样的能力，他让你回到 这样的这个方法当中去，他要在这其中来保守你，在这其中他跟你建立关系。完了，下面的这个更是要我们惊讶，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的站在他面前。我们很多人都觉得不可能，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说，这是绝对不可能。我们也是问题非常非常的多，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在耶稣的宝血下面。如果你藏在耶稣的里边，你的污秽他的宝血可以洗净，然后神看你就是无瑕无疵，在他的面前就是圣洁的。这是不是一个好消息？然后这就是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理由。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的话语是严厉的。主啊，要么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不争辩，也不为自己来找理由，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就降服在你话语的大能面前来，因为你把你的可畏也真实的展现出来。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不放纵自己的情欲，我们不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生活，我们要回到你的面前来。你要在你的里边给我们丰丰富富的应许，并且喜乐满足荣耀都在你的里边。主啊，愿你的儿女在你的话语上得能力，愿你的话语就深刻的来扎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属肉体的部分是如何的不洁净。愿你用你那锋利的手术刀来割去我们一切的污秽，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是可以献上给你。主，愿你的手术刀不要停止，把一切的污秽都割下来，甚至我们在痛苦当中，因为没有经历这样的难处，我们才能在你的荣耀当中经历那永恒的美好。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的应许成为我们每日生活的能力。祷告赞美奉主耶稣